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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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要开始做脑筋运动。好，我们71页我们谈到那个有舌滋味嘛，对不对？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啊，触法。那我们谈到这个，我想这一类的道理啊，我们都给大家讲过一遍。那其实角度会不一样，但原则都一样。好，原则都一样。所以我们昨天谈到就是说，那个最主要是讲说，如果那个我们这个味知啊，就是这个觉知这个味啊，味道啊，是这个味生于哪里哈？这个他就想说，若生于空啊，如但虚空，当作何味啊？若闭其虚空啊，若作咸味，既咸如舌，亦咸如面啊。就是说，如果这个味是从虚空来的，那当然这个味觉、这个认知啊，是从这个味啊，从虚空来，那应该凡是虚空接触到的都应该一样。大家都慢慢去感觉到那个逻辑哈。如果他许，这个就要许，你许这个，允许这个，就必须同理可证允许这个。那你不能说同一个理由允许这个，不允许那个，这叫自相矛盾了。所以在论证上，我们也经常，不管是自己在思维，乃至在跟人家在辩证，帮助对方别人能证思维，大概都会应用，这是其中一个法则。好，就是他执着这个，那我们用同样他执着，他讲不同，那我们就用他的逻辑找一个他不接受的啊情况，来让他放弃原来的执着，是不是？他用这样的逻辑形成这样的颠倒，那我用同样的逻辑，也是站在他的立场，但得到的结果是他自己也不接受的。换句话说，他的思考是不完整的，是不紧密的，所以变成你同时建立用这样的原则在执着，同时用这样的原则就自相矛盾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引导人家的证件啊，不是一味的给我们要给他的，你必须要让他知道他的错误啊，必须要让他知道他的错误。像之前我跟大家提的，现在就是很混乱，混乱到你不知道怎么去说。现在就出现我们常讲的，同时又肯定大圣，同时又否定大圣经。那我就不知道大圣经否定的大圣怎么建立，我找不着。我说实在，我真的找不到根据了，找不到根据啊。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回归阿含，大圣怎么回归阿含？我最近才参加，就是我。因为十年时间过得很快，我长短不大分。 我刚好也做了一个，就是龙树菩萨跟阿含的关系，龙树菩萨的思想。我们现在经常把龙树菩萨的思想回归到阿含，这个是不对的哦。因为从龙树菩萨的著作里面，你会看到他把阿含经等同声闻，也就是不究竟。不要认为龙树菩萨的思想是回归到阿含，当然阿含是大家共尊的，没问题，但价值绝对是站在大乘不共法。因为以前不知道，不然你现在电脑打一打阿含，那你就看龙树菩萨，因为龙树菩萨的著作我算是谈的不少了，最近可能还要再谈一篇六十颂如理论，都是龙树菩萨。可是，在龙树菩萨，不管是显扬圣教，不是这样，菩提之良论、大智度论、中论、回真论，OK， 有的没有，他一直把阿含当作声闻，而且认为不究竟，认为不究竟，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龙树菩萨的基本思想建立在《大乘经》。但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同时要大乘，可是你找不到根源，你把根源断了。你如果大乘经不肯定，其实就没路了呢。你其他再怎么讲都多余了。你后面再怎么讲，根源没有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因为整个大乘不共法并没有底子了。但我不知道，这样简单的逻辑就是好多好人分不清楚，那就个人选择问题。这个不是个人的问题，个人选择也就罢，问题这是一个知见的流传问题。我觉得这很奇怪，就是你是我父母，但你不是生我的，就是说你是我亲生父母，但你不生我，你在讲什么？就这是一个简单逻辑，我就这个逻辑竟然可以大家分不清楚，很怪哦。好，那如果人的知见不能这样建立，那就很难谈了。佛法在引导人，有时候就是有的人就不能谈，因为他不够，不堪为法器，就是不能受法了，就讲也讲不通啊。他连他矛盾的都不知道，像我们这里会讲，就是因为他知道矛盾，知道矛盾我才能接引你哦。像一个人不诚实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接引。所以当初佛陀问阿难，你要执行哦，你不执行我就没怎么办法讲。所以之前不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认为我就举他会不会挂碍执着，我说你的孩子突然一时间离开了你，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蛮有趣的啊，那我说好，那我就没办法跟你谈了，因为第一个违心。你对你这样，你把你这个，你不真诚了，你不真诚，我没办法引导你思维了。你可以有你的立场看法，但你不能不真实于你自己的看法，那这样我没办法引导你。我说你如果你的子女离开了，你会不会痛？会才最对啊。你不会，那不会怎么现在爱？现在为爱，然后爱别离不会苦，那我就觉得这个爱别离有问题啊，是不是？有爱才会爱别离苦啊。那你说爱别离不会苦，因为是爱别的，你有所爱，哎，这不合逻辑，就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道理。好，那如果你说爱别离不会苦，应该另有所此生彼生。好，另外一个道理。所以像我们这个道理，我们就是在佛法的正思维。所以正思维当中，我如果你取用这个道理来执着，那我们就要很思考，我们就要很有经验。同样的道理，会有一个答案是你不会接受的。那我就举这个例子来驳斥你。所以是不是要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我 所以你必须要在法融通，所以经常在世间的例子里面可以灌进去。所以你举这个道理，我就知道不合理。所以不合理的事情，类似的事情太多，类似的事情太多，所以我就用你不合理的论证，举一个很明显错谬的例子来跟你讲。那怎么变成这样？那如果在经典来讲，就是说他就硬凹，我是这样，但不是这样，他又闪一边，闪一边就跑另外一边的问题出来，你再闪跑来跑去就跑不出去。那为什么我们不会被他的语言啊，那讲的哦花言巧语就把他骗了？因为我们知道缘起啊，你绕了老半天，问题还不是同样的问题。只有你绕了老半天，只有一个道理，凡是缘起的都无自性，是不是？你跟我，你讲很多理由，我就等着你结束，完了没？完了，一定错。为什么？因为你是从缘起论证自性，所以我只要稍微冷静一下，我就一定知道此生彼生，同样此灭彼灭，我就抓一个来灭就好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是。类似这样的道理其实到处都是，哎，所以我们必须要能掌握到这个道理哈。好，如果你认为他是在虚空，那不到处都是弦，那弦你的舌应该弦你的面啊啊，那我们不像大家每个像海鱼一样都在水里面，都是弦着水哈。那你说人家那个在某些海是淡的，我操！但拜托，我们这时候不要再讲这些。那我讲完了，我都快疯了。好吧。可是，一般我们讲海水是咸的，你说你不能这样啊，因为有些海水嘛，那我就讲的会很喘了，这个，哎，啊，我，那是另外一个道理，要开也可以，啊，对不对？那你就在此海水咸的全部都咸，对不对？那就是跳到里面，舌头也咸，头也咸。那你如果跳到淡的水，头也淡，蛋也淡，什么都淡啊，反正就不会说跳到淡水里面，这边淡那边咸。也可以讲啦，但你就不要在例子上硬转。有的人就是，他在听话要听那个意啊，不要在那转这个其他的。有时候人在跟人家谈，他就有岔开来，你发觉。哇，我在讲这个例子才听到那里去，就发觉要跟他讲话工程很浩大，就哇，这要一个一个厘清，那讲到何年何月啊，因为基础不稳啊。好，那前面我们讲说，如果你常受弦就了不知淡，为什么？因为淡跟弦要对比，对不对？好，若不是淡，亦不觉弦啊，为什么？因为它都是对比啊，那个不然你比不出来啊，哈、啊。所以必无所知，云何名味啊？啊，是故当知味啊，舌与肠俱无处所啊，即肠与味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这里面啊，我们就知道了，因为因缘在哪里都找不到啊，啊，自然看不到。自然自己在看不到因缘，各个因找不到，不找不到，找不到凑在一块还是找不到啊，在空找不到，在舍找不到，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合起来找不到的碰在一块也找不到，找得到只是因缘生灭的，如幻有的。好，我是不是常讲一句话，该他如何还他如何？所以昨天也有人问说，师父你的意思是他就如是因如是缘而有，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悟悟？我说没错，他的有你不能说他没有，为什么？他是如是因缘而有，那这个有是这样的有，不要乱有，是这样的有。那也正因为如是因缘的有，所以你就不能说他真有，是不是？我所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则如幻有，无自性有；无则无自性，对不对？我的无不会破他的妙有，我的他的妙有不会让我去执着增长， 是不是？这都是该有则有，该无则无。你不会在这里左右摇摆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常这样熏习，我们不会堕入因果，但我们不会跟世间人掉入这对诸法的常性的执着，是不是？这叫般若。般若同时会照度两端，所以我们也正因为离开这份执着，我们现前的缘起开始是不开放了。当我不再把我现前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些当作定性在指的时候，这些是不是成为我的什么妙用的地方？我不再受这些东西的束缚了，所以一个东西的作用就可以开展出多少的作用，因为它不定了，不定了反而自在了。不定并不是说都舍掉，不定就变成它的作用可以什么应缘升起。所以对一个思想融通的人，智慧融通的人，他就创意就很大了。一般人只跟看这一段，他可以把这个事情看成很多面。对佛法，所以我们叫梁慧玉普特切罗也是，同样一句话，他可以从缘起当中针对这个经典开展很多意思出来。为什么？法法相因，法法相异，缘起的，是不是？我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讲，你们越来越熟，对不对？哦，现在随便一下就法法相因，法法相因。太厉害了，这很臭屁的这样，哎，就不，你的脑筋在思考一个法，就不是固定的。你在看戒定慧，也是看缘起的，是不是？你看净土法门，是不是有缘起的？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看。那你会，那其他法门有个别差别的殊胜处，会缘起差别，能不能融通？会，因为缘起，是不是这样？好用得很，所以我们读一读到最后，所有经典就放一边了。因为临终你放那么多干嘛？啊，你如果要放那么多，只要放光碟就好了，一片全部在里头，陪葬就陪葬一片，不然其他经典那个纸张蛮浪费的，哎，烧一片给你就好了，当然因为烧那一片就要烧个电脑。烧了电脑还要蓄电池，我这样弄下来怎么烧光碟，要烧电脑，烧电脑要烧电源，烧电源又要接这个，还要到最后要花电厂，花电厂再把它弄到，干脆到最后，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烧个地球仪给他，你自己办啊。所以很多人死的是烧什么钱啊？那都不合，那不合理。你烧个仆人，那也要吃啊，那是不是要烧个餐厅给他？那烧个餐厅还要烧农夫，不然要谁煮？谁仲裁？弄来弄去一盒盒，只好收地球仪自己办。哎，哇，那又省钱，应该一颗而已，一颗自己要盖厂工厂也可以，那什么都可以，包括银行啊、哦、都可以，要印钱的自己印，哇，这个还太聪明了，所以我早就发明烧地球仪，不要烧这些什么烧宾士的，那笨，那又还要加油啊，不然放在那里不行。这个再转下去以后，真的那个殡葬业就开始放地球仪了。这为什么会这样想？缘起法。因为它是合在一块，它切不开，它切不开，哎，所以你就知道世间人烧这个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用，因妄想故有用。就像我们跟小孩子讲圣诞老人有没有用？有，假的有用。顺应众生的颠倒有没有真实用？没有，但顺应众生，所以众生心生种种法生，所以对治众生什么都因缘变化就很多了。所以有众生执着在这里，再生的人执着，那再生人执着，你就烧个纸钱，再生人的妄想就放下了，是不是？不要随便轻慢哦。你这时候讲很多道理， 的美瞳，你就买一叠纸钱让他烧，他就安了。他的心在那里，不从这里灭不了，对不对？究不究竟，知道不究竟，能不能有用？有用，是不是？所以世间里面很多人就有没有这种，我说那种在宗教其他民间宗教很特别啊。我不是举那个例子，有一次我大学时代去台北，应该是三重吧，夜市，那人摆一个好像算命摊一样，一个看到地上有一个那个类似一个竹竿，小小的一根插在地上，竹竿上面绑一个纸人，这个纸人纸的人呢、哦，捡一个纸人，这个纸人手张开抱了一颗大石头，那我就很好奇，趴着绕一圈，这个石头怎么会悬空？就是那个纸人这样抱着，石头不会掉，我就不相信了，因为他点着香啊，就在路边，我就是下去东看西看，趴着到处看他到底有没有作假、啊？那个石头那么大，纸人那么小，两指一手抓着，石头不会掉。那真的石头不会掉啊，那个石头又不会看起来像纸做的，不会啊，那看起来就是石头样子。那奇怪，它就能抱着。你说那个植物干再怎么强，焊起来好了，那也不平均啊，因为一颗那么重，一根那么小，应该照理也请过来，不会，嗯，多厉害！众生界很多，所以我们会不会轻慢？不会，如是因缘，如是果报。心生万法生，人的创造力很大的，人会创造一个这样的自己的世间，把自己放在那里头，所以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觉知面来看人世间，你会看到各个彩化自己的世间啊，就像你后来会发觉有人跟你诉苦，我好苦啊，可是你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也知道你苦，但真苦你不知道。你苦苦在你如何颠倒妄想。你会在面对这众生在那里翻滚的时候，别有另外一个心思在看这样的事情的起伏。哎，好，我们接着看啊。阿难，如当晨朝以手摸头，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出家人经常要手摸头，因为啊提醒自己剃了头了，出了家了，是不是？好，一遇云何？此摩所知啊，这里面写唯唯能处，对不对？应该一般都会谁为能处啊？因为不然这样就会有点怪怪的，是谁啊？是谁能为能处啊？就是说。也查那个西北塔也是为啦，但一般大德在解释都是用谁，哎，谁为能触？我们不是摸了以后就有触的感觉吗？深触啊，哎，是这个触的觉知是在能为在手，为护在头，因为他是手摸头啊，那手摸头就看看他到底在手在头了啊。若在于手，头则无知。啊，云何成处？若在于头，手则无用，云何名处？是不是我们在摸的时候，因为我们摸外面，如果摸外面就另外一个道理的，解释要另外一个道理，因为对方是无情物，处。我们就是说触在我的手还是在那个东西上，但现在它是摸人，所以这时候的解释必须要从两端，懂吧？这就看你所主的缘起是怎么样，变破的角度就从这里变，但再怎么变就不离开你当下现前的缘起，是不是？你现前的缘起是碰到自己的身体，如果你现前的缘起是碰外在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就来论这个触是在外在的物呢，那外在物是他咯，是不是？那如果在我呢，那我不需要摸，那我就触从哪里来？ 是不是？如果我现在摸石头，那请问这个触是在石头了吗？那这个触在石头跟我没什么关系，他一直自己乱触啊。那在我的手没摸，我怎么会有触？类似，但我现在是讲头，是我自己摸自己，这个时候要依这个来开展缘起，所以角度会不一样，但角度不一样就是尊重当下缘起嘛，是。所以我们在思考的东西，在佛法里面一直都到最后，我们今天要对一个东西的认识，一定是就你现在所见的缘起处去知道嘛。你离开它，你不要另外找答案在这里啊。答案在此处。你如果想要知道这个，就在这个事情的缘起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经常舍开了这个缘起而另外找，这就错了。就像说，我们离开的这个苦处，另外找集是不可以的。我们离开这样的一个现前苦集去找灭道，也不可能。这是佛法缘起道理所开展的四谛嘛，是不是？离开苦没有集，离开苦集没有灭，因为它是另外一边。离开这两端，一个苦，一个是此岸，一个彼岸，连结此岸彼岸，此岸彼岸一边。到一边，因为他要帮他连结嘛，是不是？所以两端一生，两端一生，道就横在中间，是不是？苦一边，因就一边，从果论因，好，从烦恼，从苦一边论解脱一边，就是灭一边，这样你们听懂？我此生彼生，看我怎么立。我如果从苦果立，那我要立什么？我要立无苦的一边也可以，但我从苦可以立另外一边，叫做苦因。苦这一边，如果我要想找解，我从苦这边望我想要探讨的是苦灭，那我就望涅槃那边。如果苦这一边，结果我要问苦因，那就谈集。那如果我把苦集放一边，那另外解脱就在一边，对不对？那我把因跟就是它的因果在一边，解决之道又成一边，对不对？我把苦因苦果啊跟解脱放一边，那这个连结在哪里？如何从苦这一边到不苦这一边？以这个在寻求它的路的时候，道就在这里变身嘛，是不是？它都是对比，不是吗？缘起。答案，看你想问什么、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站在戒这一边，那要忘什么？就忘烦恼呢，还是忘定？忘定就会看到戒跟定的关联。忘烦恼的时候，为什么要对治烦恼？是不是？所以，我们会从它的相依性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法的定性就一直在跟着你转。意义就一直在转，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注意，它是从这里来。好，那若各个有，则如阿难因有二生。像我们现在一摸触，请问这个触是有两个实有触吗？两个实有触跟两个阿难一样啊？啊，如果我们这里有两个触。如果触，我们这个触是不是因为碰到才触？如果这个触同时属于手，属于同时属于头，那变成头，头就一直触，它也不管你碰不碰啊。手也一直触，因为它是实有的嘛。如果你认为这个触是归属手，那个手永远一直在触啊。如果它属于它，就是它一直在，不是吗？属于在，它就一直触啊。也不管他摸不摸头，反正就是触啦。哎，啊，如果属于头，人家不摸他也一直触，你不要摸我，谁摸你、啊？可是他就一直触啊，那也能怪他，他就负责触，有空没空就乱触一通。可是我们为什么不会？因为因缘不具足，他不会感觉触嘛。他因缘具足才触，因灭的时候触就没了。所以你说哪一个？你要归属哪一个就麻烦了、啊。归属手，手就一直触。 到最后手一直触的话，该触的时候他也没感觉，因为他一直触，就像被电到了，有空没看就被电到了，他突然摸到电他也没感觉，有电没电反正都是电，他就一直电，对，那个差别性就不见了。如果你认为有两个触，那我们不是同一个触吗？我们的感觉，我们在摸的时候就是一个触，如果两个，那是不是两个身体？不然怎么会两个？如阿难因有二身，若头一手一触所生，诶，那你就一哦，啊，一也一样的问题，反正你就不能执。若一触所生，则手与头当为一体，若一体则触则不成触啊。就是如果触是要两个合嘛，是不是？我们不是要身跟境要触才能触啊。如果他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哪叫触？比如说我们这一只手。是同一只手嘛？同一只手能不能论触？怎么触啊？触要两个合才触嘛？只有这只手他自己怎么触？他要跟别的东西碰，看跟头也可以，跟外面的东西一碰才叫触啊！我这么一个东西怎么触？触不到，没办法触。触不到，因为它不合啊，触要碰啊。啊，如果你把它当个别两个身体，当一个没办法触，是不是这样？好，若一体者，触则不成；若二体者，好，这样二体当然二体的话变成二身。另外，若二体者，二体，那是在谁那里啊？就出一个问题，你说二体，若二体者，那触应该是属于哪一边？啊，你如果觉得说应该统一，那又要二体，那二在哪一边？你要么就是有两个触，就两个身体，要一个触就会分不清楚。那如果我们现在讲说有二体，有头跟手，那问题是那。当我们触的时候，这个触应该归谁谁呀？啊，触谁为在啊？好，在能挥所，在所挥能，就是我们不是有能触所触吗？那你说在哪里？在能就不在所，在所就不在能。那你说在哪里？那你说在两个身体，哇，这下跑来跑去，这个手为能触，头为所触嘛？好，那。这个触是在手，就不应该在头；在头就不应该在手；在两个变两个身体，那到底在哪里？那你们现在听我这样谈，啊，你就想在哪里？当然我讲那么多，结果那么笨，我就是要破你的笨，结果你听完才笨的。你们昨天还问，哎，为什么这样？我说就是错的，你才问。昨天那个是问的，哎。在哪里啊？见空微色，色性因消。色性怎么会消？色性为什么消？就是讲它就是错的嘛。你不要我在讲错的，你要掉入真的哦。你像我在讲说处在哪里，那听完我就破你的执，结果听到最后，那请问师傅，那处在哪里？我就去撞墙了。就是到最后不是二俱虚妄吗？是因为你这样说我才讲说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因为这是依你的道理，它本来不合理，是顺你的逻辑才假施舍的，并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啊。好，不因虚空以如成处啊。这个有形的哈，有形的，我们就说能感觉得到了都不能，那虚空的那不应虚空以如成处啊，好，就是因为虚空无法，我们现在如果在摸虚空，充其量是摸到风，不是虚空本身，虚空抓不到。我说有啊，我摸到虚空，我那个虚空被你拉捏了一下，虚空掉了几块，那边虚空如果被你破坏了，请问虚空是什么样子？你们有没有思考，如果虚空可以移动的话，很有意思哦。 虚空能移动变成本来虚空，一移动变实在啊，因为它原来虚空不是吗？虚空移开是虚空，那就等于没移。虚空能移开，那边虚空移开以后，那一块变实在，因为虚空不在变实在不是吗？因为我们经常是有设法虚空才被占掉嘛。如果虚空能移开，一离开掉就塞住了不是吗？那如果虚空移开还是虚空，它没动啊，那虚空可以移动，那变成本来没有变有，这不是很怪？有没有听懂？放心，不管懂不懂，绝对不会老人痴呆。好，所以不因虚空以如成处啊，因为具体的东西都不成处，因为具体的跟你讲的都不成处，那何况不具体的？就像自生、他生、共生不可得，无因生，有因都不生的，还无因生，对不对？无因生啊，有因都生不了，无因自己生，那无因生会出哪些问题？你知道吗？一切东西无因生，变成富贵，做好事不一定有好报，吃饭不一定饱，突然饱突然饿，反正不要原因，就会这样，无因生会出现大乱的了。我们都是要条件才有一个结果出来，如果不需要条件就会生，那我们的饿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肚子空了才饿，变成饿突然饿，饱突然饱，那这下可就全部乱了，哎，是不是？那这个无因生更惨，有因生都讲不通了，无因生那整个乱了，整个世间就乱掉了，哎，所以你知道波无因果的果报多大？波无因果不但只是道德的问题，它是让一切安立法都破坏掉。波无因果会让所有的规则就完全没规则掉了，做任何事情都不用负责了，为什么？反正无因，不需要努力，因为不需你的努力不能成为你的收获的成结果的因，所以波无因果很恐怖的，波无因果会对众生产生很极大的混乱，所以世间定位的这些世间正世俗谛的东西也都乱了，对不对？我们碰到水会冷，碰到火会热，都是因果。那你这样想，碰到水不一定热，碰到火不一定热，碰到水不一定冷，啊，吃东西不一定饱，不吃不一定饿，哇，这下全部都乱掉了。不无因果不是简单一个东西，它就跨举到很多东西。哎，好，是故当知啊，绝处以生，具无处所，即生与处啊，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好，这个就是，我们在绝处的时候，这跟这个身啊，其实包括我们这个身具无处所，很多东西都是前面不是讲吗？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是很客观的存在，对不对？相对客观，其实即便相对客观的这个业报身，是不是也是众缘？这个众缘，何况再去产生的其他东西都是众缘。所以这中间其实遍寻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可以可靠的东西。好，我们找不到一个以某一个点为平一，那从此之后建立它的真实，找不到一点。就让你在梦中整片梦中找不到一个真实点来证明，就一点就好了，来证明梦境为真。梦中要有一点为真，你就可以由这个真来论说，虽然旁边不一定真，但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真，由这个真某一个真，比如说我们就讲说木头是真，桌子是假，因为桌子是要靠木头，但因为木头真，所以桌子就算假也变有意义了，不是吗？所以他会觉得说，木头为真实的话，桌子虽然假，也因为木头的真变成有相对的价值的。可是我们后来发觉，木头也假，木头里面的材质也假，所以到最后发觉，总有一切东西产生不同的和合相出来，但这中间没有一个是常性，都是因缘生灭。 但如果你在很多变化当中独找到有一个真实性，它这个真实性就会让本来我们觉得不可得的东西会找到可依靠的。那一旦有可依靠，就容易爱着上去。我讲这句话其实很有意义哦，我现在也告诉你很简单话，你听完就算，其实在我们的修学上都有很大意义啊，这个我反复再提。你在所有修行当中，只要留有一丝肯定啊，我们常讲这一丝肯定啊，站在此一丝肯定，所有舍出去的东西就会因为这个肯定而全部又加回来，破法不变啊，不彻底啊。那因为我们没办法从缘起的道理确证，所以我们就会从别人告诉我们这要丢就要丢丢丢丢丢的，全部都舍掉的时候，就忘了还有一个在丢的。而这个主体者一旦在，所有舍出去的变成是我能舍，他变我所舍，能所是不在，能所在就继续轮回啊，懂不？是不是只要有能所，你能跳开吗？所以在修行当中，为什么后来标准越拉越高？在禅宗也经常这样啊。任你讲的再多，只要落入能舍，皆不前进，因为轮回，那标准就定在这里的。那对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太高。可是问题，就算高，这条路也是你必然要走的。因为这一条路才是唯一真正之道。所以我们早上谈那个未曾有因缘经的讨论的时候啊，这么谈什么叫正教，是不是王他也做很多布施，结果到最后我们跑到去地狱去，什么叫正教？即便是未曾有因缘经讲的正教是什么？四地舍缘起，是不是他即便跟那些王他们也学没多久，因为他们忙得要死，喝酒都来不及了，听你讲课，他们本来要溜的，好不容易被牵回来继续听下去的，就这样听的那身体摇摇动的，那个连罗喉罗都想溜的。结果这个故事一讲出来，他们能听多少？但即便不能听很多，佛也要讲出真实义，是圣地缘起，缘起是不是讲这个？一定如此，就算四圣地的事不要讲，缘起的道理不讲，但它的意一定含在法上，一定待在里头，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身与处啊，这个和合的是因缘的，说由这里再和合了，有所本的，有所根据的身体，现在还抓得到的都讲，何况是相互碰触那些差别感知出来，那更是假，对不对？感知出来的我们觉得假，可是去感知的它本身就假，真的都假，何况假的当然假。所以我常讲虚中虚跟虚中实，我们这个虚中实是不是实在？但是虚的，那何况这个虚中虚，那就假中假，那更假，是吧？嗯，好，我们接着。阿难，如常意中啊，所缘善恶无记三心，生成法则。此法为复即心所生，唯当离心别我方所。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讲法尘？我们现在不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啊，意跟法尘，意跟。缘法意跟缘法尘生意识不是吗？那我们现在讲十二处啊，就要谈这个。那我们的意当中，我们有缘善恶无记法，对不对？法尘啊，法尘的东西就是我们讲过，因为我们法有善恶无记，善恶无记的升起，是不是也要有东西？要有东西我们才论善恶无记嘛。那这个东西其实有多参考了前五世留下的东西。我们今天这个人好坏，哇，这个事情好不好，其实都要有对象，对不对？ 这个对象的才子都是前五士，前五士丢进来，我们就互以善恶无忌，我们再加上自己在添啊，人就是人啊，就多了一个好人坏人啊，啊，他就拿个刀子往人家肚子插，这叫杀人，这叫就杀人啊，杀人以后就是坏啊，坏就抓去关，是不是？他其实简单来讲一个动作而已，但因为人有人的造作，这个杀能杀手杀敌面有因缘，我们就在这里看又判做了很多的人为价值，是不是？这个善恶无忌是不是第一意识在做的？那意识在做不会空无。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我常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很恨他，但我又不好骂他，我只好在梦中把他造出来，好骂一番。是为了要骂他，我还很辛苦，要给他身体做出来，还要给衣服穿的还蛮合身的，是不是？梦中的人那个衣服都穿的蛮合身的，哎，还要给他位置，因为你要骂有对象啊。看是要坐在椅子上还是站在墙壁，反正就要背景，所以为了满足你梦中你跟他的，你骂他，你看多辛苦，要彩画多少，把人创出来以后，就把那个怨恨心就对着那一个人咔咔咔咔就骂啊，骂完舒服了。所以我们讲说要满足你的嗔恨心，那个颠倒心多辛苦啊，眼啊赶快用功啊，耳赶快创造啊，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在梦中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弄了，好，开始工程完成，开始骂，不是吗？实际上没有。那我们是不是六根对六哇？前五根对六五尘，是不是要创造一些我六识要编排的东西？因为它不会无音声啊，不会无。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为什么会不有力，因为你的观想里面纯粹设法，你如果没有把这个所观想的相赋予更真实意义，这个相观出来对你的心是不大会动的，懂吗？所以现在很多人观想没什么用啊，少个东西，而且在边观的时候，观的时候内心最深层假的不要理他，然后就一直观，然后就内心讲实在是假的，我们就经常做这种无聊事。你今天观就算假，也从假当中找到进化身心的实质理由，这时候你的观就会这个相能观所观就产生感应。如果你对这个境不赋予更真实的意义，给个理由，给一个修行的真实理由，你这个观的时候，你会，你同时要观它，但内心却有疑惑，为什么要观它？因为人家说要观，可是我发觉明明假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对，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假也有假的意思，因为见缘起即见法。我今天观这个相，是我圣解出来的相。但圣解当中能产生净化身心的理由我知道，所以假当中却有真实道理在里头，所以即便这个相是我生出来的，我也很恭敬的。这都要有道理，否则你的观，你的观就会卡在那里，只有形式在那里，心不动。这个很少人去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很多修行就卡在那里，一辈子就磨砖成金，也不会成啊，因为里面没法，它只有空洞的善心，它不容易成就定慧，里面东西缺了，这也是缘起法。这也是缘起法，因为你的心要转，有很多升起的因缘，虽然外相有，内在的法不生，那个结果不会生，是这个道理的。好，好，那我们就善恶无忌三性啊，生成法则。因为当我们的心缘善，就有善的轨则出来了。我们常讲叫鬼生物解啊，啊，鬼就是轨道的鬼。因为我们对一个东西赋予意义、内涵，我们在理解它就比较方便。我们对某一个东西加以定义， 定义完就赋予它内涵，对不对？内涵完了，我们在认知对象是比较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讲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东西，那我们就给这个东西赋予其他的性质去定义它，那我们就由这些性质去认知这个对象，对不对？是啊，鬼神误解。那一个人认知的时候，是不是产生力量，就会往这边导引？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有善恶无记心的时候，这个都是形成一股业势力，它就往这边导引。所以善念会得善果，因为你的心形成那一份运作的轨迹，善有善的因果招感的路要走的，就是业道，不是吗？十善业道、十恶业道，就会形成一个业道。好，我们休息一下。
大众请立起。向法师行问心理。各位法师、各位居士，现在休息20分钟，3:10上课，阿弥陀佛。